美军就为阻吓中共唔好轻举妄动，五角大楼将会调查奥斯丁住院事件，阿根廷将会发行面值2万比索大钞，马云现身欧洲，白发外翻面容潮水，王家卫执导首部大陆剧集《繁花》引起争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希望之声国语 TV 频道定于1月13号直播台湾大选，具体时间系台湾时间1月13号下昼5点至7点半，美东时间1月13号凌晨4点至6点半，美西时间1月13号凌晨1点至3点半。直播当中，我哋会打开观众电话连线，你可以通过电话嚟表达你对今次台湾大选嘅睇法。我哋一齐嚟见证呢一个历史时刻，请关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哋不见不散。2024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将会喺13号登场。12号，中华民国国防部侦获到中共军机军舰持续喺台海周边活动，并侦测到破纪录嘅空飘气球。而此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喺选前通过巴士海峡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外交官刘建超进行咗历时1个多钟头嘅会晤。CNN 认为今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改变世界。据美国之音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莱尔认为，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访美是不同寻常的。布林肯接待他的原因，就是刘建超很可能出任中共下一任外长。12号布林肯同中共官员的会晤被描述为维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分歧，以及处理各种问题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据香港01报道，在台湾大选之后，美国预计派遣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共和党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率团拜访台北。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美方同时做了两层保险，一方面防堵中国选后可能的动作，二方面尝试在台美和中美之间去做一个连结，做一个缓冲的空间。美国的整体评估认为，可能赖清德当选之后，北京会有所动作，而要事先去做一定程度的告诫，这个信号就已经是强烈的，就是说美方对中国跟着下来在台湾选举之后的动作随时准备，随时预防。美方很清楚台湾今次的总统大选可能会变成中国选后影响台海现状和平的一个借口。当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显示，从11号起，日军侦获中共军机10架、军舰6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此外，11号从早到晚侦获中共空飘气球5枚，其中有1枚越过台湾南部。台湾国防部表示，如果空飘气球对地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国军就会积极反制。反之就要考虑是认知作战、灰色地带等手段。如果国军去反制，这样恐怕会落入对方的需求当中。不过经过会整，他近期的漂移路径已经对多条国际航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中共漠视飞行安全、置两岸及国际飞行乘客安全于不顾的态度表达谴责。军事专家吴明杰分析指出，今次台湾大选之前，共机共舰探空气球绕台及频频发射卫星火箭等绕台作为，中共是希望台湾选民因为恐惧就将票投给亲共候选人。但如果亲共政权上台之后，中共认为用武力来威胁有用，他们以后会更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人接受中共的谈判条件，以后更会干预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台湾中选会指出，2024大选合格选民大约1900万人，蓝绿白三个阵营在12号晚都举办大型造势活动，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连跑台南、新北两地造势晚会，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先到台中公庙参拜，再回访新北，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就抢下万众瞩目的海道，举办选前造势晚会。赖清德话，他同萧美琴要向国人提出4个保证，保卫国家生存、民主治理、国家希望工程、建设台湾永不放弃。 因为民主并非大风吹，亦并非实验品。赖清德、萧美琴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要继续走下去。当晚时评人文超亲临现场，他说蓝绿白三方都出尽全力。民进党主办单位宣称板桥现场涌入25万人，线上转播超过20万人。而柯文哲的民众党选前之夜明显以年轻人为主，多数是自发。主办单位宣称现场涌入35万人，线上转播亦都有30万人。但问题是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未必有投票权。因为台湾投票年龄是20岁，而且有些参加者还是外国人，并没有选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助理教授颜维婷认为，即使今次年轻人频频发声，实际上的影响力仍然取决于投票率，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呈现降低趋势。国际传媒都认为这一场选举的结果足以影响全世界局势，尤其中美关系。CNN 认为今次台湾大选将会考验北京和华府能否控制紧张局势，定是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北京透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进一步暂停和台湾的贸易关系，甚至封锁等行动可能会走几远，以及美国和盟友如何反应，将会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多伦多侨民纷纷表示，希望台湾大选不受中共干扰，能够选出符合台湾人民利益的总统，持续守护民主台湾。五角大楼内部监察机构11号宣布，将会调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因为前列腺癌手术引发并发症而住院的相关情况。奥斯汀神秘消失多日之后，才告诉总统拜登他住院的事，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国防部总监察长斯托奇在11号的一份备忘录当中表示，调查将会审视五角大楼的程序是否足以确保在高级领导人生病或者无法工作时及时适当地发出通知，并在必要时进行有效的权力交接。奥斯汀的医生9号透露，奥斯汀在1月1号因为前列腺癌手术并发症而住院，并因为剧烈疼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但几日来，他一直没有告诉白宫自己住院的消息，亦都没有透露住院的原因。目前奥斯汀仍在住院治疗。川普在真相社媒平台上说，奥斯汀失踪了一个星期，没有人就包括他的老板拜登都对他在哪里没有丝毫的线索。最近几日，国会议员要求五角大楼作出解释的呼声越来越高。1月10号，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韦克尔率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1名成员咨询五角大楼，要求奥斯汀、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和国防部参谋长马格萨门作出解释。共和党人批评说，在全球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奥斯汀和国防部的其他人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是太荒谬了。围绕奥斯汀的行踪以及奥斯汀领导下的部门的这种混乱程度，已经动摇了民众对以往任何透明度承诺的信心。拜登表示支持奥斯汀，白宫承认奥斯汀犯了错误，但表示他的职位是安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总统尊重奥斯汀部长为缺乏透明度承担责任的事实，亦尊重他作为国防部长所做的出色工作。11号当被问到对内阁成员的监督是否不足时，柯比说，我们不会好像对待贵妇狗一样在他们条颈上安装晶片。观众朋友，你认为国防部长住院是否应该第一时间通知白宫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阿根廷正准备发行大面额纸钞以简化日常交易。在阿根廷，有些人需要背着装满现金的背囊上街购物。阿根廷央行礼拜四1月11号表示，已经批准发行10000和20000比索面额的纸钞，预计将在6月前开始流通。此举旨在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大幅减低和节约印钞成本。近年来受持续高通胀和货币贬值影响，阿根廷发行的纸币面值不断增大。2016年和2017年，阿根廷先后发行了面额500比索和1000比索的纸钞。2023年5月开始流通的2000比索纸钞是目前市场上最大面额的钞票，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纸钞，亦都非常稀少和抢手。今个礼拜稍早，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阿根廷2023年的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211.4%， 达到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这样使得阿根廷超过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地区通胀率最高的国家。去年12月，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启动经济休克疗法的第一步，将比索贬值 54%， 希望借此刺激出口，增加进口税收。不过这个政策亦都会暂时加剧通胀。礼拜四官方汇率大约为815比索对1美元，央行打算每个月让比索贬值 2%。 在用来规避外汇管制的平衡市场上，比索亦都正在走弱，黑市汇率自今年初以来已经跌至1150比索对1美元。虽然阿根廷现在已经在很多日常交易当中非正式地采用了美元，但阿根廷人购买美元的成本很高，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去杂货店购物、搭车和在餐厅用餐，仍然需要使用当地货币。未来的其他经济措施还包括将政府部会数量减半、削减各省支出、暂停公共工程等。上述举措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认为未来果断的政策有助于稳定经济。不过未来曾经直言改革需要时间，在情况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差。在他努力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时候，阿根廷人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支付宝创始人马云2006年曾经表示，如果中国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将支付宝拿走。中共中央银行去年12月宣布核准了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这样代表之后由中共政府掌控支付宝。惨遭被割韭菜的马云最近被发现出现在欧洲，面容神情十分憔悴。X 账号财经真相12号发文表示，马云近期出现在法国巴黎，虽然多了不少白头发，看起来苍老不少，但他在欧洲一事传递出一个重要消息，就是他仍然平安无事。当中共想针对产生威胁或者不愿服从的人，又或者是想掠夺某些事物的时候，往往会使用让人消失的手段。过去马云消息匿迹的时候，亦都有很多人担忧他是被中共杀害或者拘禁。财经真相分享了相关图片，图片显示苍老很多的马云穿着朴素的衣服出现在欧洲。马云简单质朴的衣服让人难以将他和著名中国企业家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网友纷纷在文章下留言说，看上去老了很多，保命要紧，提前退休啦。能够活着出国算他命大。人活百岁终须死，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平安活着比乜嘢都好。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12月28号公告，同意蚂蚁旗下的支付宝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之后，六间公司申报马云等四个人的权益已经清零，这样代表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股权结构变动，马云所持股票表决权从 53.46% 降低为 6.208%。 马云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支付宝亦都相应变更主权。对此网友调侃，马云的支付宝被共产，这个就是私人企业的最终归宿。王家卫首次执导并监制的大陆电视剧《繁花》由投资方投资了5亿人民币拍摄。2023年12月27号在中共央视频道播出之后，收视高开低走，引发很多争议。从2013年拍完电影《一代宗师》之后，王家卫在整整10年里面没有再出过任何作品，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繁花》一经开播，引起很大的关注。《繁花》启播之后，虽然平均收视一度高达 2.2%， 但剧中掩盖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加上央视下场点评剧有腔调，引发很多争议。有网民说，繁花叙事节奏出奇地慢，虽然画面精致唯美，气氛浓厚，但拍摄和演员演绎的节奏过慢，独白和对白太多，显得很啰嗦。 另外，繁花以19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但王家卫的镜头当中却好似民国年代，不论取景、服饰打扮都具有时空错乱感。仲有观众话画面太阴暗，镜头时快时慢。仲有观众批评话镜头绝美，剧情不知所云。画面是靓的，剧情是睇唔明的。除此之外，30集的《繁花》当中，一共用了57首歌曲，几乎都是原唱版权。在王家卫到底使了多少钱买歌登上热搜之后，有音乐从业者受访时表示，虽然具体费用不太容易估算，但1000万人民币应该是有的。海外时事评论人士秦鹏表示，我必须解释，我对导演王家卫是尊敬的，亦都理解他的苦衷。毕竟中共国而家处处是高压，他要吃饭要赚钱就必须有所取舍。实际上在访谈当中，他亦都隐含地表达了苦衷，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他都不讲。欢迎睇过呢一部剧嘅观众朋友，亦都喺评论区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睇完之后嘅感想。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